在帮助我们来读这一封信。那让我们再一次在神的这个面前跟圣灵的光照之下，我们来读今天这一段经文。那么是不是按照这样的一个节奏读，是不是会觉得把它的意思呢比较容易掌握那么大家读的时候可以试试看。十五节开始，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所以你看到说，如果这句话是这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一句话这样读过去的时候，可能你就比较不感觉到他要表达的意思，可能不深刻。但是你稍微注意一下，其实他的这个表达本身呢，里面重点轻重前后关系都已经在那里了。这样子排列一下呢就很清楚了，在不在那么恩典之下，律法之下，很明显的你的脑海即刻可以浮现一种情况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所以又回到这个问题，这却怎么样呢？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为什么呢？因为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那为什么呢？岂不晓得你们怎么样呢？献上自己做奴仆，什么意思呢？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这个叫做献上自己做奴仆。那么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这个把结果提出来，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成义，又是两种状况。十七节，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说做罪的奴仆，现今现在是有两种情形，但是是时间上那么情况不同，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那这个是指什么？其实这个就是指到耶稣的整个生命样式。你们既从罪得了释放，这个所谓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换句话说，也就因此你从罪得了释放。因为呢，当你去顺从另外一个的时候，你就从呢一个情形进入另外一个情形，以至于你就脱离这个情形就好像约翰自己说的，他说如果呢不在光里的就在黑暗里，这样你怎么样不在黑暗里呢？不是一直在黑暗里面呢，一直使到自己更好，使到自己更亮，不是，你到光去，对了，就不在黑暗。同样的，心里顺服的那一个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就从罪里得了释放，然后就做了义的奴仆。因为你不在这里，你把你自己完完全全的呢放在那一个所谓这个顺服了的那个道理的模范，也就是说你也就是做了义的奴仆，是你把你自己献上。十九节，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么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的奴仆，又再讲回类似的事情，以至于不法。之所以不法，是因为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主权，把我们自己就顺从于去交给一个呢那一个不好的那么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会产生什么结果？以至于成圣。大家有没有发现到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我们常说我们会犯罪，因为是肉体软弱，然后心灵呢是好的，肉体是败坏的。你在保罗的一些经文里面好像是这样讲，其实是我们读的时候不小心。你看他这边同样一个身体一个肢体，你是献给那一个不义的，还是呢你也可以拿来献给义做奴仆的，就会成圣。那个献给不法的呢，就以至于不法的。没有所谓我犯罪是因为我这个败坏的肉体败坏使我犯罪，我里面有一个更好的灵，那么灵呢就会使我解脱。保罗没有这么说，这个是异教的说法，这个是另外的一些的这个当时的另外一些在希腊罗马里面存留的一些哲学上的一些思想的看法，把肉体跟这个灵做一个对比。这个在旧约里面更是没有，在新约里面保罗呢也不是这样讲的，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如果抓不到这一个最根本的这样的一个关键处，我们的福音，我们对福音的了解，跟我们对于所谓信耶稣，然后信耶稣是怎么一回事，跟怎么生活呢，我们还是没有做到，或者是没有照着，没有呢体会到是这个福音所说的，我们还会调回我们的那种原来的一些文化或者一些旧的宗教的想法。二十节，我说为什么是这样呢？理由很简单，道理很简单。他说，因为你们做罪的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这个道理很简单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说，保罗或者说圣经讲的东西不是深奥的事情，是跟我们想法很不一样，因为很不一样，因此呢，我们就觉得陌生。一陌生不熟悉起来，我们听的时候，我们一时之间有时候还听不进去，或者听进去呢就给他溜出去，他不会呢留在我们脑海里面，因为这个是我们人的习惯。一些不熟悉的东西，要不是你是一个很刻意，你是一个很积极学习，你是一个很开放，你是一个很不断的在探讨在了解这个事物的人的话呢，不熟悉的东西我们就不想听。最基本的就是不熟悉的语言你就不会听，说什么弟弟说阿嬷，我不知道你说什么，就不听了，因为说阿嬷嘛，我说福建的。但是当我们知道，如果你知道说那是在做一个很重要的报告，就像当年我们在那个巴黎的火车站，我们知道在做一个很重要的报告，我们不会听法文，但是也死命的要去注意去听，虽然是听不懂。那为什么你要设法去听？因为你知道那一些是这个改期或者改时间，或者是这个搬这个原物等等，虽然听不懂也要尽量去抓一两句。当我们抱着一种心态，事不关我，我们不是一个常常很在意外在的一些事情的改变而愿意学习的时候，当一个东西我不熟悉，我们这个有一种自然的反应，就是我们不去管它，也不去这个理它。所以回到这里，保罗讲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他说因为你们做罪的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那么什么叫做做罪的奴仆？就前面他所说的，当我们把我们自己交给我们自己，愿意我们自己呢，把自己放在那一种罪的跟不法的情况跟那个整个大环境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被另外一个不同的环境来约束，因为你在这里就不在那里了。所以他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的状况，我们这个存活，自古以来各家各派，东方西方，都有很多人在说什么叫做我们人活，什么叫做活着，什么叫做我们人活着的是怎么一种情况。有的从内心，有的从本性的，性本善性本恶的，有的呢从外在的，整个世界简直就是都是一个苦海，整个生命存活，整个人生就是一种苦海，就是一种呢呕吐，就是一种荒谬，就是一种呢莫名其妙，就是一种呢到头来呢就是一场空。我们各个都提出每一个不同的讲法，而在这里面到底谁对现实对事实来推出那一个最能够反映事实，最能够把事实说得最恰当最符合事实的，才真的帮助我们。过度的简化一句话，哎呀，最主要就是人的心了。我们常常喜欢用最简单的，但是简单并不是说不对，但是简单到呢真的把事情的整个事情都能够说明在里面，而那个简单是很不简单的。我们知道说现在我们对这个物质界的这个了解，有一个最简单的一行字，写起来不会超过一寸长，甚至更短，就是 E 等于 MC square， 能量等于光速乘上这个质量，爱因斯坦的。这样最简单的一句话，把整个这样的一个复杂的宇宙的物质的那一个特性等等的都涵盖在里面。这种简单是不一样的简单，但是有时候我们的过度的简单是把事情的复杂性呢多层次性给淹没，结果变成呢一个片面跟一个，而我们也会用过度简单的那一个行动去看它。所以在这边保罗写到第六章，他从第一章他为着这个罗马教会在神的这个面前，他触动到一个自古以来很重要很根本的一个问题，到底人是怎么一回事，到底人活着是怎么一回事，到底人的生命是怎么一回事，这样的一个很严肃很大的一个课题。他不断的呢从这个从神那边因着神所带来的一件很特殊的一件事情的而了解的这样一个事呢，他一直不断的来说明，而就成了这封信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当然他最关注的就是为什么我们人会这么败坏，为什么人不能够活得更好，活得呢对于另外一个人对别人呢更加的这个正面更有这个意义。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问题，他在这边呢开始给我们看到那个答案。他先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结论，他说因为你们做罪的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二十一节，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 当成为神的奴仆的时候，才是从罪里得释放。从罪里得释放，不是因为我们的道德、我们的道德行为、我们的道德能力增加了，我们的这个修养完成了，不是，是因为呢，做了神的奴仆，才产生成圣的果子。这个果子，这个结局，是因着一个生命的一个转向，一个生命呢重新降服于另外一个生命的这个主权，而且这个结局就是永生。他在解释，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也献给败坏，而让败坏呢来掌权，那以至于活在败坏之下，那最后的结局一定是死的。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这里说神的恩赐，之所以是神的恩赐，是因为呢现在有一条另外一种不同的路，跟另外一种不同的情况，它之所以会发生，它所以只有可能会产生，它所以呢在这一个现在我们都在那一种呢败坏的里面，再也没有另外一种情形，但是是因为上帝把他带来，而且是只有借着他的能力跟他的大能跟他的爱，使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呢真的是发生了。而这个事情之所以发生，不是因为我们求的，也不懂，也不是因为我们懂得在乎的，也不是因为我们呢知道要这样子做的。正如保罗在罗马书五章说，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定义为我们死。当我们还做罪人，当我们还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时候，是上帝就决定要来跟我们和好，不是我们想要跟上帝和好。保罗说，从创世以来没有要寻求的，没有要向上帝来寻求一条出路的，从来都没有。保罗讲的是事实，保罗不是在做一个对人类的文明发展史的一种的见解跟一种的评论，或者一种的这个发表他的一个看法。他作为一个犹太人，当他拿起手上这本圣经，尤其是旧约，他从创世纪开始读，他自己本身的民族的历史就是一个事实，就是一个证明。不要讲说非以色列民，连我们这个以色列民，我们之所以会认识上帝，是上帝来找我们，是上帝来使，也算是上帝使我们以色列民会出现的。创世纪十二章，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被上帝呼召说，起来出去往我要你去的地方，我以后要使你成为大国，我也要使你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也要祝福你。但是当亚伯拉罕听到这个呼召的时候，那年他75岁，在11章结束之前，圣经特别交代说，他的太太不能够生育。也就是说，事情本来是亚伯拉罕跟他太太，可能再多一段日子，就跟一般人一样老了，也就离开这个世界，事情也就这样完了。但是就是因为这位上帝闯进来，闯进那个人类自然的历史的发展进程里面，是的，历史有它历史自己的发展的进程，也有它自己的因果的那个关系，这样的事情，这样的决定，这样的人物产生那样的影响，照样是在。但是呢，也有上帝有时候的介入，而这个介入不是一个破坏，不是一个干扰，是促成，是促成一个另外一个事情的发生，也在同时在历史里面给发生。 但是这样的事情发生，他是人愿意回应，所以上帝也是透过人做成他的事情。虽然他是全能，但是他不自己搞，所以不需要再问为什么，为什么上帝就是这样子做事情，没有为什么的，他就是这样子做事情。他借着亚伯拉罕使到一个民族重新出现，而这个民族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认识上帝，就知道呢他们是上帝。但是这个民族的一个历史，一直到保罗这个时候，他看回头看，证明一件事：人不是不认识上帝，人不是不知道有上帝，人是呢，就像我们以色列人，从开始一直到现在，就是不当上帝是当上帝，不把上帝当上帝，不是不知道，不是不认识，不是没有。他说，这个就是一个事实，就是我们选择我们不愿意把我们身体，把我们自己降服在上帝，我们宁愿降服在那个不义，在那个不法，就是那一个非上帝的那个另外一个权势。虽然后来上帝也给我们律法，告诉我们应当怎么做，但是呢，我们也不愿意遵行这个律法。那么为什么不愿意遵行律法？这个是下个星期第七章保罗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常说，只要我知道什么该做的，只要我有教，只要我有立法，只要我有把事情讲，只要我说应该怎么样，不应该那样，事情应该解决了。在这里我们看了第七章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保罗的对人的了解呢，是更加的真实的。我们知道说，事实呢是没有这么简单的。那么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保罗不是只是在分析，就像我们很喜欢常常以为说，当我们问了为什么，然后给了答案，好像就是解决事情了。很多时候我们就只是在那边讨论那个答案，为什么人会犯罪，为什么上帝造的人会犯罪，为什么上帝呢明明知道人犯罪，为什么又要造人。我们以为说我们能够把这些事情解析好了，事情就解决了。圣经从来就没有企图要回答这些问题，圣经只是说事实是。而以色列人保罗证明这件事情是这样，事实是，不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上帝，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上帝，不是因为呢我们没有碰到上帝，事实是我们就是不肯也不愿意把上帝当上帝，包括我们信徒。很多时候我们还是没有把上帝当上帝，我们只是在做好人而已。这里保罗讲出了一个很特别的一种生命的状况，跟他对生命应该在怎么一种状况呢，他从神那里看到事情应该是要这样子看，这样子了解，然后因此从这里呢这样子去活。到头来到底什么要我们做，为什么不做，我们是以什么来做这个决定的？我们是说因为这个是好的，因为这是高超的道德，不是。保罗要我们看，要我们问的，就先问一个问题，他的出发点到底我们是谁，我们是属于谁的。这个不是我们现在想事情的方式，尤其现在我们人类走到今天，我想我们已经不再想我是属于谁的了，我就是我，我就是只有我。在今天我们已经走到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尤其是已经不再是我是属于谁的，我就是只有我而已。哪怕我们华人非常重一种的这一个长幼或者权威或者是从名分等等的，今天这整个也被颠覆了。现在整个社会谁是属于谁的？如果你对我来讲呢，我看得不顺眼，我看得不满意，我看得觉得不好，我把它拍下来，然后我放上网，让全部的人都看到，让全部的人都批评你。我们今天，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从以前那一种不懂得尊重，那一种的不懂得感这个体谅人的感受等等呢，尤其是对小孩，我们以为说我就是父母，我有至高无上的任何一种的权利，或者是一种的这个我拥有的，我应该可以就是这样对你。到我们现在就走到一个极端，我们现在在家里呢都在养小霸王，我们对孩子的那一种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完全的以他的那一个喜怒哀乐，而没有一点点的这个所谓的管教。但是当我讲管教的时候，我不希望我们再跳回以前那一种不是很文明的那种管教方式。我们今天跳到另外一个极端，没有所谓服从，没有所谓说我为了我受任何一个什么，我愿意呢放下自己。而今天我之所以愿意放下自己，我愿意去同意那一个条例，或者是同意那一个我们大家所认同的那个规矩，是因为呢在这样的同意底下呢，可以保障我的利益，我的利益也得到保障。我们今天都是这样过日子的。那这个我再说，不是错，也不是完全坏的事情。我们共同为做一个保障所有的人的利益得以保障，而我们愿意遵守一些的这个条例，或者说我们制定一些的这个条例，这个是在现在的文明的这个社会里面，这个所谓法的一种的精神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大家公认说，青色的时候你就开车，红色的时候你就停车，这样的话我们大家在那个马路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利益，我们要达到的都能够，所以我们愿意遵守这样的一个条例。我们最多最文明也知道这样的一个地步而已。这个很多时候现在的所谓讲法也都是以这样的一个背后一个精神，这已经算是很不错了。但是这个精神，这个法的背后的精神的背后还有没有呢？因为现在的人已经不从神这个角度来谈事情，所以不论是婚姻，不论是男女性关系，不论是怎么样应该接受怎么样，到最后是说在这个整个社会里面，接下来我们怎么样运作，使到大家的利益都能够得到保障跟得到认同，也大家认同，那么这就是我们的标准。我们是越来越倾向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因为它也是一种发展。我们已经不再讲神，因为神已经不再是现在大家公认的一个我们需要考虑的课题。甚至有人还觉得这个是我们人民很我们人类很不文明，很不够发达，很无知，很等等的时候才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所要考虑到神灵。但是今天我们再来好好的想保罗告诉我们的事情，保罗所提供我们的，再用一种呢我们今天已经不用的这种思考方式，就是我是属于谁的，我就是我而已。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我也乐见的今天我们走到这样一个所谓我就是我，而个人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权利或者是得到应当的尊重，某种角度我是认同的， 因为我也不愿意回到以前那种集权，一半的人是决定另外一半人的命运，尤其是女孩子，三从四德，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如果这些都没有呢，就是哥哥阿姑。然后这个女人呢，她是谁？她没有名字的，她只有她丈夫的名字，她是某某某的太太，她是阿牛的妈。我觉得这个是最不人性的事情。今天我乐得看见全人类两性，虽然我们还离开两性的彼此的尊重还很远，但是这方面的提升我是乐得看见，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这个女性的极端主义如果是一个必要的过程，我还愿意忍一忍，因为我们绝对不能够去接受有一半的人是被另外一半的人支配的。而如果我们说我们是信主的，还能够同意跟默认，这个是跟我们的福音是绝对的违背。我们是被文化影响多过被福音的，因为我们习惯了，所以我们也比较舒服，因为这个是我们的既得利益。但是当福音闯进来的时候，弄得我们很不舒服，因为福音说不是，你要调整，你要放下，你要开展，你要跨出来。过去那种以男性为主的福音说不是这样的，我们很不舒服。但是当我们在文化里面的时候，我们乐，因为这是我们的习惯。其实保罗就是点出这个问题，到底我们是属谁的？我们比较愿意把自己放在一种怎么样的一种的生活状况，跟一种怎么样的一种文化，或者是一种怎么样的氛围里面。他说，因为这个是第六章15-23，第六章1-14节说，岂不知我们这一些受洗归入基督的，我们是属于主的。我们要先想到底我们属于谁。这个属于谁呢，是让我们非常的不舒服，因为它挑战我们的那一种我们已经很习惯的那一种的自我的那一种地位权力等等。当你想到你属于谁的时候，你开始要想，真的我需要放下。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放下，我们没有一个人，甚至被宰制的人都不愿意放下自己。这个就根本在我们的这一个在亚当里面的那一种的样式里面呢，就是这样子。因为亚当他已经离开了，他已经脱离了那一种呢，我把生命是以你，我顺从于以你，我不是问说为什么不能吃，你说其他的都吃，这个不要吃，我愿意降服。当亚当已经不愿意跟放弃跟失去了这种能力的这个时候，我们也是后来的亚当。保罗说的，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不是讲一个人犯罪所以害到别人全部人犯罪，他不在讲，我再说那段经文不是在讲这件事情，而是说亚当成为一种代表，一种缩影。那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跟他一样，我们一直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呢，我们牢牢地抓住自己这样的一个定位，这样我们的权利。而我们是被造的一个生命，被造的生命呢，它本身 他被赋予说你可以生养众多，你要发展各种潜能，你有各种呢可以发挥发展的。但是他另外有一个很特殊的一种情形，就是必须尊重生命的主，创造主。所以保罗这边说，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这种能力，也失去了这种意愿，也失去了这一种，甚至也不了解了，现在上帝重新把这件事情带回来，而生命就能够摆脱，摆脱那一种呢因着不愿意降服在生命的主的强权底下，就因此就呢你既然不在那里呢，你就在另外一个情况。另外一个情况呢，现在只有两种情况，整个存活就只有两种情况，一个呢就是降服在创造主，一个就是自我为中心，没有别的。而那个就是亚当的代表，而这个降服于主呢就是基督耶稣的代表。耶稣在成为人跟我们一样，但是又跟我们不一样，他来活一个是降服在这个天父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样式里面，然后他给我们看出来说他这样的一生散发出那一种生命的美跟生命的善，甚至呢不但是胜过恶，胜过罪，还胜过死。这里面就是希望，这里面就是尊贵，这里面就是荣耀。这个呢是已经就是做成的。孔老夫子也好，释迦牟尼也好，各自先前的追求向往的那一种呢至高无上的一种美好的这个人性，大家都在努力的探讨，努力的追求，努力的思索，努力的自我提升，努力的修炼。但是当你看拿撒勒耶稣的时候，你会突然间很惊讶，这不就是吗？这就是保罗。保罗作为一个犹太人，整个旧约也是他们的集体人格的一个反应。到底从亚伯拉罕、摩西、大卫、所罗门，一个一个的，一直到我们但以理，我们看到个什么？在那150篇的诗篇里面所反映的那一种在神面前的那种人性的各一种的情形，我们也看到这一切的这一切呢，可以看到有一个更美的，是我们去向往的，我们所努力的。但是现在它出现，它是一个事实，保罗看见是在基督里。所以23节他会这样，22、23他会这样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就是这个神的恩赐呢，就是耶稣的这个整个事件，就是耶稣这样的一件事情，跟耶稣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实在的所显示出来的。所以他说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就是说就是一种活了。永生的意思就是跟死做对立，死就是死，但现在是活，不但是活，而且是一个呢没有止息的一个活。而这样的一个活，从耶稣道成肉身一直到他升天，今天继续在父上帝的右边，就是这样一个事实。保罗提醒说，我们要知道，我们如果不选择，我们不战战兢兢，我们不刻意的一致的把自己呢是放在献给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主，对着这样的一个主呢放下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就会呢停留在那个旧的。因为我们现在是新旧两个情形共有，什么时候我们不把自己献上，我们不把自己降服在一个生命的主，我们只想说我只要去做好人就好，我只要去好行为，我只要去有一个 操练我们的这个优秀的华夏文化的一个高尚人格就好。这个不是圣经这边在说的。生命是谁是生命的主，有没有生命的主这样的一件事情，而不是生命是能不能够完美，这个是我们所追求的。但是他根本的一个问题问的是，生命是不是只有我，还是真的我之外有一个我生命的主是我降服的，我配得我降服，而且真的他是我的主。我们华人，我长期一直在反思这个跟了解这件事情。我们华人很痛苦，我们华人，我们有在我们的文明历史里面，我们有一种警觉，一种自觉，我们找到了一种完美人性的理想，这也成为我们一生追求的，我们也希望我们达到这样子。但是在我们对于这样一个人生人性的一个事情上，我们少了一个面向，就是所谓生命的主的事情。其实基本上我们华人对神明呢，我们的那一种心态，那种态度很奇怪的。可能我们说敬神，不过远远的，到最后还是我自己努力做好。这里不是保罗说的，这里是要把我们自己完完全全的，我们知道什么叫奴仆，我们对这个奴仆我们的态度有时候是非常恶劣的。既然你是奴仆，我是老板，没有你的声音，没有你的意见，没有你，只有我说什么就什么。保罗用的是这个奴仆，叫你说我们心甘情愿像神这样子做奴仆吗？凭什么？因为凭着主耶稣贵为尊贵的神，却愿意跟我们认同，也愿意沾上我们的一切，而再让我们走出一条不同的道路。是不是这个叫我们能够折服，叫我们心存感恩，叫我们觉得这是一种恩赐，这本来就不是我懂得要，也不知道有这回事，但却又是他愿意给，跟又给我了，以至于我是不是重新想一想，说我转换一种态度，我转换一种心态，我也转换一种看事情跟了解事情的框架跟价值观。在我过去里面，只要完美人格的不断的自我提升跟修炼跟实践就好了，现在不是这样想东西的。是不是有一位叫主，有一位叫我的神，我的天父，我的救主耶稣，到底他是谁？我都已经信了这么久了，可能我已经很长的时间就是很礼貌的，也很客气的供奉跟对待，我没有侵犯，我也相当尊敬他，我也相当在意他。但是在我们更深的想一想的时候，我真的把我的生命主权交给他，然后降服在他之下吗？如果是的话，所以保罗在讲完这一整段的福音的时候，十二章就说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尊贵，是圣洁，是理所当然的，是神所喜悦的。那既然是这样的时候，十三章他就转到说，所以呢，我们彼此看彼此的时候，不要呢，要看得合乎中道，不要把自己看得过于别人高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比我们都高，但是他没有以这个呢， 来跟我们比，他反而愿意放下，然后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样来解决我们的困难。所以保罗说，我们当中是不是应当这样子的，你要以一个你自己的立场跟你自己的范围，永远说事情是只有这样，然后定说就只有这样，还是你愿意放下，你走进去对方的角度跟对方的心里面，对方的那种情况，就好像说我们试试看，你今天傍晚的时候就带你的孙，如果有的话，没有的话去跟人家借，可以大概两岁多三岁的，然后呢你带他到这个人群里面，可能你更看得很高兴的时候，你看到他怎么样，他看到的都是人家的裤脚，甚至呢一直闻到人家屁股，因为他的高度，然后你试试看蹲下来跟他的高度到那边一阵子，你看你会喜欢吗？我多次用这个例子，因为这个是我心里面的一个，我小时候常常这样被拉去，所以我很讨厌 shopping， 就是这样，我只是看到人家的屁股而已，你们大人乐的半死，我那一个小时在那边活受罪，就在那个里面这样子，最多你偶尔抱我一下，但是一下子你又手酸了，再把它放下来。以前我们可没有那个推车好坐，不然你后面，你试试看，换个角度，就正如主耶稣不没有高高在上，他下来做人，跟我们一直亲自尝过我们的那一种甜酸苦辣，跟我们那种试探，跟我们的那一种软弱。他知道，希伯来书说他能够体恤。保罗在第八章的时候还说，圣灵也跟着他在一起，所以圣灵会用说不出的叹息帮助我们祷告。原来生命是一种交换，生命不是一种自我努力完善，生命是一种交替。就好像母亲生产的时候是一命换一命的，我们因为科技发达，所以我们都保住了两个人的生命，其实生产的时候是很危险的，随时不是妈妈走就是婴孩保不住的，是一命换一命的。所以生命是一种这样的一个交替，耶稣为我们舍命，我们重新愿意把自己交给主，我们不再现在这种情况了，我们现在愿意跳进去，我们也进去一种呢有生命的主做主的这样的一个情形。这是保罗在这段里面继续提醒我们说，所谓受洗，所谓信耶稣，使到我们可以进入这样一个情形。而这样的一个情形啊，当我们继续在这样一个情形，并且在这样一个情形活下去的时候，因为经文讲到这个，我就按照这个经文，我不扯超过，除非我们到那一段经文，就是继续降下去的时候，它的结局呢，不是败坏，不是死，是活，而且是永活。我希望我们被保罗来激动，也被保罗引导，我们看到一个另外的一个面向，然后我们渴慕，我们向往，我们再一次呢，我们真心打从心里面跟主说，主啊，我愿你做我的主，我再一次我要降服，我愿意完全的这个再一次把自己放在你的这个手中，我没有生命的主的，我在我之上，我没有一个要放下的，我没有什么需要自己放下的，我今天开始我要学习，我以你做主而向你放下而活，而让呢这样的一种新的一种生命状态，一种新的一种生命的这个体会发生在我的身上，而开始产生许许多多那一种生，更叫我感到惊叹惊讶，更没有想到的许许多多的美事。我们等着上帝 在我们身上可以继续再开发。就好像亚伯拉罕75岁了，我们一般都说这个已经是人生该做也做了，也应该告一个段落了，更何况呢，从生理上呢，物质上也不再有可能任何一个新的了。但是神说，我不但给你一个新的，包括在身体上不能够的局限。90岁那一年，他说明年你要得孩子，我但愿你们当中也有这样的事情。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要不是你，有时候我们的生命被我们人生当中某些时候的一些事情、一些问题、一些心境、一些心态给卡住，一直不能够向前，甚至退后，甚至恶化。但主，我们感谢你，除了我们有这样的一种自然的规律跟人的所谓的经验反应，我们能够有你这样一位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你再一次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再一次来开创，再一次来激起一种新的。也求天父你帮助我们，什么我们所不能够胜过，我们不能够走过的，求天父你给我们开路。求主你再一次在我们的身上，正如你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你向我们证明是可以活，是可以有心，是可以胜过问题，是可以胜过罪，甚至已经胜过死。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带着这样一个活的馨香，深深天天在我们的身上。正如保罗所说，有这样的一个活跟大能在我们这个脆弱的瓦器里天天散发出这种活的气息。主啊，你再一次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主，愿我们此时此刻再一次降服宣你，你是我们生命的主。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